低头祷告。当我们思念我们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会贪爱世界？当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我们岂会不被主的爱所融化？今天让我们不单活在地上，我们的心在天上。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顾念我们，赞美你，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安静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一心一意地想怎样能够更进步，能够得主的欢喜。求天父在这个聚会中施恩典，让众弟兄姊妹心灵苏醒，让我们对主的心有改变。我们诚心祷告为这个聚会，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接到报告呢，就说呢，我们有226个报名，有12个三个礼拜都没有来，三个礼拜二都没有来，所以不是全部到齐，没有全部到，我当然希望全部到齐，而且你们都很好。我们开讲的时候，你们都坐在哪里了？那么就能够从头到末了，一贯的都能够听清楚啊！啊，感谢神啊！欢迎你们啊，众弟兄，你们从很远地方来，我都了解。有时候交通阻塞啊，这样那样啊，都难免有各种困难了、啊。但是求主赐福。或许还有人在路上，刚才看见有人进来，有人还在路上，我们要求主带领他们，赐福给他们。我是很希望，这八个礼拜呢，比较完整的弟兄姊妹能够听清楚，这一次到底在讲什么。或许我们有系统的，能够得一点帮助啊，或许。主要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次的聚会，我也应大家的要求说要录音带，那我现在先应承你们有啊，那怎么样处理呢？等我再想一想、我想一想，或者是 CD 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一次例外的，既然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了，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了你们不付钱好了，如果你觉得需要一点自由奉献就自由奉献，我是真心同你们心灵相通，你们来到这里就我们本来都不认识，现在都很熟悉了，很感谢神，所以都很释放，要求主赐恩典给弟兄姊妹。我顺便介绍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呢叫，不是我的书，不是我的书，叫旧约道论，那本来有个纸头包好的，只是我破了，我拿下来虽然它是比较早的书但是这本书可以说是保守的信仰好的经典之作，这个都很要紧，特别他对这个新的思想，对这个五经，对旧约有很多怀疑的，他有前面有一些特别解释，就是真是难能可贵啊！你晓得现在很多新思想这样不信那样不信，整本圣经都不信了，是吧？那就是很可怜了，那么这个你们看看呢，正主那里有没有这本卖？正主那个地方问问看，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是 Edward Young 写的，虽然古老，但是照我看，不是伪，到目前为止一本很完整的道论的书 我是不晓得，因为这本是从前的，才6块钱，我买的时候只有6块钱，现在是不绝不会6块钱了，可见我都保留得很好哈，感谢神，这以前我介绍这一本呢，你们大体上都买了，这摩西五经道论。他特别书店了，送来很多知道需要的人都。然后现在今天我不要一下很多东西都给你了，今天我介绍这一本呢，旧约道论，这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道生就是虽然是信义会的，但是这个出版部就不论什么会了，好出就出哈，所以说都挺好的，是本神修的书。求主帮助你们，我今天先用了一些时间祷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呀，33章，我久久放在心里，觉得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就散会啊，但是我讲过去就过时，所以我结果还是割爱把它硬把它停止啊。这第3章第15节。是旧约圣经里面第一处很要紧的一个主的应许，大家公认在旧约所有的应许中，这个3章15节是一节很要紧的应许，神应许，而且呢它也是预言，意思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将来会发生的。我们看一看3章15节，神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或他不讲到刑罚那方面，但是我反而要注意说神答应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啊，要打伤魔鬼的头，打伤蛇的头，但是呢，他要伤他后裔的脚跟，就是钉死。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魔鬼，他显出来是要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圣经是这样明言这样说。但是他要打破那个蛇的头，我到过2个州啊，蛇多得不得了，这是很苦恼啊。不知道为什么自有人类以来很少人不怕蛇的，大概彼此为仇吧，看见蛇果然都不大欢喜，很少欢喜的，除了小朋友他不懂好歹了，越好看越危险，五彩的最危险，如果灰黑的好一点。那我现在是教你们对蛇的看法，怎么打这个蛇呢？因为这州就禁止啊，他有个牌挂在后面，谁打这个蛇谁犯州法，所以你要吃官司的，这是没有道理。你看见又怕，你又不准人家碰他，这是哈。我有一天把门打开，一条蛇混在门口，你说你不怕吗？出其不意啊，忽然就一条蛇混在门口，我赶快关起，也不能打是吗？所以我来希望他自己走了，就算了。他又是在后园。又是打开门有一条蛇在那里，怎么这么多呢？所以我拿起一个东西砰丢过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打不打，我丢个东西过去把它赶走啊。它跑到树上去，你们想得到吗？它在那里啊，瞪着眼睛看你，你看你怕不怕？我就不走，它也不下来，它老是丢着眼睛看你，可见他聪明啊，他晓得这是下来没有好事， 我就一直等他，一直他耐性比我更好，结果都输给他，他下来了，就走掉了。什么前后缘都是这样，你看真苦恼什么？但是我教你一个办法，现在讲的打蛇，好不好？如果你怕掉一条蛇，怎么办呢？看你手快不快。如果你手快呢，伸手过去抓住它的尾巴，不要等哦，抓到马上。它头一打到地，整条就直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这样功夫好，要第一个时间最大的速度，三个都不能考虑，他就值得。所以打上他的头啊，我现在不是在讲打蛇，我是在解说那个打上他的头呢，他就没有了，他是无人为力。所以有一天神的儿子显现，是要打撒旦的头，使他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夸胜，我们不是失败，我们可以得胜，靠着我的主就可以夸胜了。那么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个应许。那什么叫做女人的后裔呢？问题在，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两处经文了，我只看一处好了。有一处在加拉太第四章四节，马太第一章，你一打开就发现了，很苦恼的一张圣经啊，全部都是名字，这很不容易是吗？第十六节，雅各就生约瑟。十六节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约瑟生的，不是什么，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一章圣经呢，讲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同他玛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西斯伦，再一个生一个，是什么一串整串的。但讲到这个第十六节，他忽然间转口风哦，就转说话，不是说又是生耶稣，说哪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啊，他是女人的后裔。这节圣经真是应验了创世纪三章第十六节，很奇妙的一些圣经啊。加拉太四章是到了时候满足，他就为女子所生，为女子所生，这是很奇妙。可见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前后啊，如果仔细读呢，就会发现了这里同那里是相通的啊。那么主耶稣就是来得胜撒旦的，得胜魔鬼的，这应许是何等宝贵。所以有新约圣经，有神的救恩，败坏一切魔鬼的诡计同他的陷害，感谢赞美主。我的论人对我讲一句几两句话都很有意思，他说：“你看神真好，不是马上把他赶走哦，还替他做衣服才把他赶走。”我倒觉得很有意思，做两件皮衣服都很麻烦的哦。当然，神不像你我缝针线是吗？他说做就做了，做两件，不再怎么都是两件衣服，是吧？两件皮衣服啊，给他们遮住他的羞耻，所以然后才出伊甸园。不是说可怜巴巴的出去啊，还送他两件衣服，真是我们的神素来都很好。当他道成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的名字叫耶稣的时候， 那些门徒啊不好，不认他的，不认他的，跌倒的跌倒的，逃的逃，啊！但后来呢，彼得带头几个人呢、啊，就不晓得怎么办，没有事做，说我打鱼去，到加利利海，我打鱼去，他在加利利海旁边，我在那打鱼去。大家说跟你一起去，所以啊很小心，你们做头的出什么声音，大家跟你背后的。如果我去打鱼，你们一定跟我在后面，是吧？这很危险了。那么跟去了啊，主耶稣在岸上烧饭，烧饭了，等让他们上岸的时候可以吃饭。这两段圣经在旧约同新约、啊、是神自己啊，一个做衣服，一个煮饭，这什么话呢？啊，但是这两段经文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我觉得很好。我一读到哪里，我说啊。很不错，我可以把他烧饭的事从这个衣服放在一起啊，这是很感动。那是记载的约翰第21章。你看神多少爱我们，这个爱真是奇异的爱，都很难解释。好了，第三章我就停在这里，不再继续了。今天这个第四章不好了，第三章犯罪是因为吃水果。是果子，第四章就不是了，动手杀人，哇，这个很不好，所以第四章很严重，犯的罪更凶了、啊，两样都是犯罪，不，这个犯罪不得了，把自己的亲兄弟都杀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亚伯献的祭比甘隐更好，神就悦纳亚伯的祭，没有悦纳该隐的祭。该隐生气变脸色，为什么？他献的你就悦纳，我献你就不悦纳，他很妒忌。我今天晚上啊要讲一件简单的东西，就人人都会妒忌，这个妒忌就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啊。箴言第14章第30节讲，嫉妒是骨中的锈烂。你想想看，如果皮肤烂了都糟糕。我现在腿上，我小腿脚上正好烂了一个洞，怎么已经10个月都不好，都医不好啊，不会买好啊，不会合起来。我得了个 gangrene 的毛病。真是很严重，如果生在骨头里面腐烂，有的 TB 在骨头里面的几乎没有办法医，不要说骨中锈烂了，那个嫉妒就是没有得医啊。这样形容就真是，他说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在底下说嫉妒是骨中的锈烂，箴言14章30节，这些圣经是很上面都宝贵。你晓得，如果你心里平静，你身体就健康。你如果是心宽，你病已经好了一半。我当然不是提倡说心宽体胖啊，这个时代没有人欢迎体胖。那意思是你心宽呢就长肉了，身体就好起来了。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我们暂时不讲胖，讲生命嘛，是肉体的生命。但是这个嫉妒是骨中的锈烂，你想想看怎么办。今天呢，因为嫉妒的缘故，动手动刀把人都打死，越是怀恨，为什么我的东西不受悦纳？那么神就对他说，如果你行得好，你就被悦纳了，如果行得不好，不必要。可见这里面还有别的原因了。如果你人不好，你献祭，神不是受贿赂的吗？你要记得哦，啊，就设设荷包给我，设一个红包就算数， 没有的红包社，你人不好，比方说我做折，假定说我如果神收拿我的去做折阿巴，折的爸爸，来多多益善人，你们只管去偷，我保佑你平安。所以那些今天晚上有几个人联合要出去干一单什么东西啊，要想办法弄一点什么呢，他们先吃饭，吃饭的时候如果筷子碰到筷子交叉，就是出 不可以出去，出去就会捉到，他们是这样迷信啊。如果都没有交叉，那么就去了，回来呢再来求神，因为他保佑我偷回来嘛。啊，你以为神是这样的，你行得不好，你偷人家东西，你是老老奉献十分一，你全部奉献他都不要你的。啊，所以祖师的奉献不要，贩毒的奉献不要。因为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有一天来看我，从来不认识他，这么说他认识我呢，他这么说我来看你有一件事，我就想一个大的奉献。哇，他说大一定很大，原来他带了一包东西来。他说呢，你看看够不够，不够还有，很少见了。我平生我见了最多的一个人包一包钞票来啊，是50000多，那是最多了。这一包可怕的。我说你肯不肯同我解说这包从哪里来，他关你什么事？哎呀，他尾巴已经跑出来了。他说你到底收不收？我说不收。你这样的态度一定不大妥当。他说你不收啊，自然有人收。是啊，所以他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人呢、啊？现在讲这么大一包，不收奉献也可惜是吧？就把它收了。原来他是印假钞票的，这些不是假的，他是做印假钞票的。如果全部假的，那奉献我被做了是吧？他这后来就捉到他的时候，政府就要追你这个用了多少钱，钱到哪里去？他说交给牧师。哇！好在我没有份了，那个收的人马上去飞机场坐飞机飞掉。今天我不提他是谁。哎呀，说小心啦、啊！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了？若你行得不好，昨天晚上打太太，太太丢茶杯，今天说来奉献，你说我你行得不好啊！人是一生都是刺，谁碰到谁都刺到。那么你说主啊，我来了，那我今天不是来拒绝奉献，不过也是啊、哦、啊，是啊，这奉献是贵主为圣啊。你想那一包啊，哇，我累了一包大汗，从今以后更加要小心哦，你不要有钱就好啊，啊，不过是。他被捉，那这个社会上报纸都登出来，这是很严重啊，很严重。好在我名字不在上头。哎呀，讲起到现在都有点怕，都很可怕。主要怜悯，你若行得好，我看那个祭物最大的关键了，神觉得该隐不好，该隐不好。不过希伯来书讲，又不因着信。可能从信心都有千年了啊！今天我把这个各一个，我来往前走。后来呢，神没有大大的刑罚这个该隐，不过被赶出离开神的面，他在伊甸园的东边罗德之地啊，罗亚之地，不是罗德之地，是罗德之地，在那里居住啊。那么他很多后代都很不错的，那你们来看看他的后代好不好。第十七节开始，第四章十七节开始，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挪。这个以挪不是第五章的以挪，千万不要弄在一起啊！这个以挪是不好的。该隐就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起名做以挪。哎呀，了不起！个儿子的名字叫以挪，这个以挪的城的名字叫以挪。以挪就生以拿，以拿就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就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就生拿摩。这个拿摩不是后面的那个拿摩，常常要弄清楚。拿摩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开始有祖师出来了。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出了音乐家 Absolute Pitch。 好，希拉又生了图巴盖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是所以他没有兵器啊。图巴盖隐的妹子是拿玛，拿玛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希拉听我的声音，拿摩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有点像爸爸。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拿摩，杀我，必遭77倍。好厉害！这家是老刀老枪的，不过也弹琴，也不错啊。也不错啊，那他一直出祖师啊，有音有家，有建筑师啊，有牧羊的祖师啊，都很不错的。但是在这里呢，好厉害啊，所以没有人敢碰啊，这些人碰不得，一碰动刀动枪啊。这是该隐的后代。那么我现在想一想，这是一个家谱，谁生谁，谁生谁，是个家谱。这本书啊，这本书第十四页，第十四页一个表，里面有11行，其中有9个家谱，上面有另外2个不是家谱，不过也是 有关系的。只有9个，它没有第4章，所以这本书少了一个，没有第4章，从第5章亚当开始，所以很难完全啊。我想告诉你，创世纪有10大家谱，所以如果你不研究家谱，就不见到1/5，因为它是50章啊。因此啊，等一下读家谱了，你不要怕麻烦。为什么呢？你不要家谱，就创世纪东也没有，西也没有，通通没有。这很可惜了，雅各也有家谱，亚伯拉罕也有，罗亚也有，这个以扫也有，不过以扫也有很少，都有。那么这里就少了一个，我提一提呢，第4章应该加进去，在第14页。好了，再不要管它，因为这个都是次要，目前。好，第23、25节开始。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瑟特，意思说神另给我一个儿子代替亚伯。所以瑟特的意思就是代替，瑟特的名字的意义就是代替的意思。因为该隐杀了他，瑟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诺斯。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以诺斯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人才祷告，说前面不祷告吗？好像同神断了关系啊。从以诺斯开始，亚当、瑟特、以诺斯，到了以诺斯人才出祭坛了， 向神有交通。可见他们已经被赶出伊甸园，真是想起来都不甘心了，真是，真是。我也没有犯什么大错，不过吃了一个水果，这么严重吗？就是想起来都气，是吧？一个水果不赶出伊甸园了，这什么事情啊？都能办。但到了以诺斯，以诺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死的人，一定会死的。哇，现在来到个问题了，什么人可以开始对神有关系，有宗教思想？什么人会有归宿的观念，就是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人？当然这个翻译是受意识的，他的名字大概都很斯文，如果要起一个名字都是很斯文了、必死的人，那我有一天我要死，请问到哪里去？人就开始有神的思想，开始讲到人生的结果，人生的归宿，人就开始祷告，哦，向神祷告。如果我们都平安无事，天天过安乐日子，啊，先就好久都没有祷告，已经啊，还了得？你记得吗？上一次最后一次祷告什么时候啊？记得不记得？现在生活太安乐，人呢就是 只知道现实，知道世界，那我就替他起一个名字，我替这个以诺斯起个名，这是试试看。中国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叫陈继贵牧师，我印象很深，因为他领会我坐在地下，他中风 倒在讲台上，我同个姓王的两个抢座赶上去把他扶起来，送进九龙的宝秀医院。哎呀，好严重啊，中风啊。那么我就把工作放下来，我在学校，我把学校放下来，我就在医院照顾他。我就是做传道做到老啊，后来就中风啊。当然人是必死的，你要晓得一定死的，不中风就有别的癌症啊，是什么了，胃溃疡啊，是什么了，好多啊，是吧，各种各样的病现在名目我都搞不清楚啊。这么他几乎回不来，后来感谢主，大体都勉强可以，就空空坐火车回到湖南长沙。他这个名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成为一个寄居的人，有一天要回去，很好是吗？我们给以罗斯起个新名叫陈继圭，借用一下，我把它借用的，这不是真的，我借用的。那么我就到了长沙领会的时候，我就去看看他，才晓得他已经过世了。他第二次中风，在讲台上没有人扶啊，复活节的时候正好复活节，那么他也过世了。他师母问我，你是谁，你来看他干什么？我说我叫曾林芳。啊，你是那个陪他在医院里那个小曾林芳，我们小啊，现在都年纪大起来了，但是我小曾林芳，我到那里领会啊，但是我觉得来到故人的门口，怎么忙我都赶着去一去，是吧？但是我对这个印象很深，图书馆有书啊，他的书另外一种，但是他很古老，穿长衫，布的长衫，穿布的袜子，我都没见过。我们都是纱的织好的袜子嘛，但中国人穿那种袜子是布的不？就很朴素，像乡下人一样的。你才不要乡下人，这是个大师啊！ 这个人在教会里面算是个大师之一，同那些最有名的人齐名啊。那时候我年轻很羡慕这些主的工人啊，他们给神大用啊，真是很美啊，真是就把生命拿来为主用，很有用，这真是叫人羡慕啊。啊，以罗斯必死的人现在开始祷告，早晚要回去是吗？要回去了。那么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假定这样说，你得一个不治之病，你不会颓丧，你不会听见说那是癌症就整个都倒下来，都还没有死已经半死，这个这很可怜了。这些都是我们要晓得我们要到哪里去是吗？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归宿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信仰。不，以罗斯是开始祷告，这是亚当的好孙子，应该这样说，这是。那么好了，第五章开始呢，全部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他到了第四章完了，他暂时不再讨论该隐，以后暂时不要讨论了。现在就专门来讨论真正的亚当的后裔，总是得怎么一个一个传下来。那么这里面呢，如果仔细的分辨，他只有十大伟人，不过今天没有时间，这十大伟人就占据所有时间了，有十大伟人了，那么这是很不错了。那我从头都起更好。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些圣经很宝贵，是有神的样式。第三节，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上面是同神相似，但是在这里是与亚当相似，就给他起名叫瑟特。亚当生瑟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瑟特呢活到105岁，生了以诺斯，所以以诺斯都是很迟的，一件很迟，因为要经过一代又一代啊。瑟特生以诺斯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瑟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必死的人，以诺斯活到90岁，生了该兰，以诺斯生该兰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斯共活了905岁就死了。那这一次真的是死了。该兰活到70岁，生了马勒勒，该兰生马勒勒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前面也有一个啊。该兰共活了910岁，你看几乎都是900多的，有7个。马勒勒活到65岁，生了雅勒，马勒勒生雅勒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勒生共活了895岁，也差一点900岁就死了。雅勒活到162岁，生了以罗，这是另外一个以罗。雅勒生以罗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勒共活了962岁就死了。以罗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罗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罗共活了365岁。以罗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他被提。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拿摩，要注意这个年代啊，187岁生了拿摩， 马祖杀了生喇嘛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了养女。马祖杀喇共活了969岁就死了，差31岁，1000岁，31，差不多。喇嘛生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亚。罗亚的爸爸就叫喇嘛，是182岁生他的，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喇嘛生罗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喇嘛共活了777岁就死了。罗亚500岁生了闪、韩、雅父。这里全部是名单，说的话都一样的，老是一样的话，没有什么改，讲来讲去都是差不多的。对了，这是一个人生的简单的解说。什么叫人生啊？生了100多岁又生了，又生儿养女，后来又死了，每一个都是一样讲话，记得个个都相同，我都一样。不过我就没有969岁活了，我才86，啊，还早得很呢，摸不到边了，都摸不到边，啊，不过86都不容易啊，说走就走，啊，我们如果70岁到人家家里去。他就不会招待我们住下来。今天晚上你不要走啊，你再住一个晚上啊。你70岁，他不敢留你；在80岁，他不敢留你吃饭。是啊，因为好多个，我认识好多个，吃一半没有了，因为我吃完才没有的。陈冲贵牧师、陈马孔牧师啊，了不起。穿马褂、长袍，叫儿女通通回来。他们想什么事啊？爸爸到底家里有什么事啊？他说：“因为我要走啊。”人家以为他们要到哪里去，要走，穿着全副，都是礼服啊，什么一大堆。好，大家开心，一起吃面了。他吃完面到房里去，两个脚放好，像雅各，两个脚放好，他就走了。你没听见过世界有这种事吗？这个家庭啊，他这些儿女是很不错。我认识他的儿子陈马可牧师，也认识陈马可牧师的小儿子陈仁烈，都是最好的。我看那个儿子比爸爸还好。你听他讲道、讲圣经的话，他在医学院做教授，讲道。这很不错，我也做传道，我常在那个湘雅医学院讲道嘛，我听他讲，哇，这个病人爸爸多好，这很难得，这家是特别的，但那个爸爸很特别。这不是我要走了，你们来回来，大家都回来送终，这个是什么话？啊，他这两个酒放好，不过大家都敬畏神，这不是普通事。生死一人一次，是啊，我不太怀念我出事的时候，家里大门口放炮竹，因为那时候我听不见，我也不懂啊，我们不见人，你给我生儿子啊，隔壁马上晓得是儿子，因为他放炮竹庆祝啊，炮一放。哇，添了个儿子，生女儿不公道，不公道，生女儿就没有炮竹放，这不公道，我是公道说的不大公道。好了，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但是后来我会晓得，后面那段我一人一次，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希伯来9章第27节。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有，这是定命，这人的命运，这篇就是讲人的命运，就是一个一个死，没有一个例外。有了以挪了，那但是你要做到以挪呢，是吧？平常就没有了，个个都一样，亚当也一样，不过都是900多的最多，800多的有一点，都是活得很老。为什么他活那么老啊？我这个意思我很纳闷啊，不是怀疑哦，纳闷。你的意思是怎么搞的？我1946年在中国的西北部有几个省啊，做联合的总牧师，我整年都奔波出门，骑马坐车啊，就来来去去在灵会啊，就完全没有私人生活。就大病，病一场啊，那个长老是医生啊，来看拼命摇头，这个没有学过心理学，你摸摸，不要摇头是吗？我的说，后来我知道我没有了，他告诉家里预备好了，我听到在讲话，我想没有了，那我在祷告。我主要不是我的过失，我忙碌成为这副样子，完全没有休息啊，不是我的过失，是工作。我就同神讲道理啊，如果我再活下去，我是不是应该改生活？也不对哦，再活下去就变懒人是吗？就懒惰是不是？也不对是吗？我当时来说糊糊涂涂怎么祷告啊？好，竟然好。不过从那个时候起，1946，我就开始研究养生之道，不但都读圣经了。看人家怎么生活，1946到现在我没有停过。人怎么生活，他能够健康，能够有精神，能够存在，当然可以为神做工啊！我这样，我是很小心的，我很小心，不小心有时候是自己过失。我们要尽量小心。爱护自己的健康，若是我们有美好的光阴，有长久的年日，可以为教会、为灵魂、为神的国度，我们可以为主多一点时间做工。这是不是说不对啊？不，我继续难改。我这个人呢，这是没有用。还是每一天晚上长到2点半夜，这是不好。我想自己不好的时候，你们不会多心。哎，不过好在神都想这个可怜虫，那你活到86，神都怜悯我了。但是我都晓得，所以这次我开这个课呢，我本来告诉一个人，这是我告别的校外课程，不可以乱讲。不可以乱讲。我应该对你们说，如果我健康好一点，我开第9期，叫什么呢？叫山上样式探秘，照着山上样式走那个会幕敬拜神探秘，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神只是摩西嘛，山上样式探秘还讲5季去接经历，一个是出埃及记，一个是利未记，如果神给我重新得力，好了，感谢神。那么无论如何呢，现在在这里呢，他在讲什么呢？在讲人生的故事啊。所有的人就是这一种，这第5章很有价值。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你要警惕了。如果我也是，我怎样处理我自己， 那第一，我有没有得救？我没有得救，我没有把握，是吗？这很严重啊，是吧？第二，我是不是空手见主，从来没有对人传过福音，提早回来，你不小心生活，主要帮助你们重新思想。好了，我们再回到这章圣经里面来，在这章圣经里面讲很多人，讲很多人，其中呢，也讲以诺啊，这以诺是很出名。以诺的意思就是奉献，是不是他爸爸把他奉献呢？他意思是奉献。这个人呢，也有时候家庭里面呢，有好的母亲、好的父亲呢，把孩子就交给主啊，为他祷告啊。你晓得这是很难得的，你这是感谢神啊！你晓得是神的恩典了、啊。那以诺很不错，以诺与神同行，在这里讲啊，这第四个像亚伯瑟特啊，以诺斯。以诺，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了，第二十一节，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请问，这句话“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以诺与神同行两次讲起，他从神一起走。第一是顺服，他从神一起走，照神的意思走，是讲到顺服神一生，顺服神。第二是讲到走神的道路，不是走世界的道路，走属灵的道路。第三，这里同行300年。这是说他始终如一永恒的，不是像有的人呢、忽然起来，忽然间跌下去，忽然间很冷淡，忽然间热心，不是那一种，他就是接连300年永恒的、长久的走神的道路，这都是很不错哈、还有与神同行，只是不断地向前走，不是往后退，行了吗？你不是倒走啊！在不断地在进步中，你会这样吗？如果这样，你真是有福的。这因为什么呢？所有人都有死，以诺没有，神把他取去，以诺被提呀、把他取去。得到人家以诺到哪里去了？没有，被提啊，把他取去。这是特别有福的一个人，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恭敬的走主的道路。我们这一生，这很好。那么有人就说了：“我哪里能够像以诺啊？”我家里面很复杂，忙得要死，都没有时间灵修啊！你说什么？是吗？我孩子那么多，一下打架，一下哭，一下叫，晚上他还不睡觉，我睡觉他不睡，你不晓得我的苦恼啊！那么这里说，以诺并生儿养女，他孩子一大堆哦。而且呢，这奇怪，如果你要安静，你自然有办法安静，你的心静自然有办法静，如果你不安静，就是你把它放在旷野，你都不会安静。并且生儿养女，你能够没有孩子吗？一定不要孩子，这什么话？有人说过不要，后来生一个，这很难受的嘛。那么有一个牧师有10个孩子，在纽约，姑不提其名了，他是好牧师，好牧师。 人就请他去讲怎么样教养儿女。他有十个吗？他老子个他最好，我家里也有十个，不是我，我的爸爸，我们也有十个，也好好的，没有什么不对啊。有人说可惜了，应该十二个，十二支派吧，是吧？没有了，啊，真是感谢神。这问题我就不是在那里，我讲个不是在那里的凭据给你听，来结束这个以诺的事情了。John Wesley， 卫斯理·约翰，就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最出名的传道人，而且是个改革社会的人。历史家说，英国之所以后来社会得救啊，不腐化，是因为出了一个 John Wesley， 他拿着板凳在街上布道，人悔改。这是他妈妈十九个，你要不要十九个？你十九个就好了，出一个 John Wesley 你就不错了。妈妈有十九个孩子，那么糟糕了，没有时间灵修，因为什么呢？一早天都没亮他就哭了，可是怎么弄呢？所以他四点钟起来灵修，不然就没有灵修了。而且他很有耐性，常带一个孩子个别的到房里去跪下来陪他祷告，这是好有耐性。而且啰嗦，一句话讲讲再讲再讲，讲十九次。因为她的丈夫说，你已经讲了多少次你晓得吗？你这样啰嗦二十次还了得？她说因为十九次不听，一定要二十次，她一定要听，结果听了。这是她的办法。你看这个教养儿女，我看不是多少问题，十九个。这些母亲真是很伟大。而且她还另外一个写圣诗的 Charlie，这个写圣诗的圣诗之父啊，英国最有名的一个，他这个有人说啊 ，John Wesley 的妈妈独子很伟大，里面有两个世界伟人，这还了得吗？啊，真是！我竟然彼此鼓励，不过我可惜我只有三个，是啊，我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多了一点了，感谢神了。赶快感谢神，因为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神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诗篇说：“好像葡萄树，结果累累，在瑞士，一串葡萄多少粒？”请问，哇哦，这个还了得？这个，他说这是神的赐福，这是很难。不是真的，有多少个统统接下来，感谢神啊！神要赐福给你，我今天这样讲是真话啊，不是假的。好，后来我们再回到以诺这里来。这个以诺呢，他生了马土撒拉，65岁生马土撒拉。好了，这马土撒拉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他死了，灾难会来，这很古怪是吧？大概这是一种暗示或者一种启示啊，意思这个过世的那一年有大灾难啊，可能。那么他65岁生了他，就与神同行，可见不是偶然呢，不会是偶然是吗？怎么突然间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他与神同行呢，大概他得到什么信息？这个孩子有一天过世，灾难要来，当然还没有看见，因为马土撒拉偏偏一直活过去啊。他187岁就生了拉摩，拉摩182岁就生了挪亚，就刚才的圣经。后来呢？第9章11节，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就来了， 多少？969，正好是那一年马祖沙拉过世，吓死人了，真是叫你叹息啊！不会那么碰巧，我不相信是碰巧。他969岁，他过世，就这两个年份，加上他600岁洪水到那个年份，是等于969。我讲到这里啊，真是哎，我们都是要敬畏神啊，这是要敬畏神。但愿天父帮助众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从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讲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坟墓里面睡着的人先要复活起来，被提到空中。我们如今活在地上的这些信徒也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啊！保罗说，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那好清楚，这还能再清楚吗？但愿天父纪念今天晚上我们所讲论的。摸不了，我用一点时间。还有一个是挪亚，这个也是了不起。这个挪亚，神告诉他造个方舟，他造。如果告诉你，你造不造？老先生将心比心了、啊，这没有知识，这么去造个大船干嘛？是吧？不要造多少年，是吧？这是。他就造方舟，这个了不起。那么这个挪亚是谁呢？我们看到第六章第9节，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他这里是挪亚与神同行，好像第5章一样，他的祖先了。在这里讲在当时的世代，但当时世代很不好啊！当时世代是很不好啊！你看第5节怎么讲啊？第6章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很大，众人所思想呢，见都是恶。那个时候人是很不好啊！在这里说呢，他在那个时代他是完全人啊，他是个义人啊，我恭恭敬敬的，我今天晚上不要乱讲话，不是在批评挪亚，我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比较说法，对吧？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不过当时时代分数很低呀。如果这次考试全部一大半0分，能够5、6分都不错的了。其中一个20分的，那就是100分。那个 A plus， 他竟然拿到20分，那个题目是答不出的吗？是吧？好厉害哦！在当时比较上，他分数最大，得了满分了，这好了，这样子，对不对？那我。从前住在九龙，嘉年编到45到47号，我在神学院里面。43号呢，是一个要紧的人，中国一个要紧的人住在43号。你看他出来散步啊，看他礼拜天来做礼拜啊，是我讲到他坐在底下哇，大家很客气，对他很客气，那是个要人。人也不错，一团和气，都感谢主。他一个小儿子很有味道，但个个喜欢他那个儿子。那么他爸爸呢，就这个伟人呢，身体好胖，伟人了嘛。 很怕，啊，像一座山一样，了不起，啊。那么有人就同那个小孩子说：“你的爸爸胖不胖啊？”啊，他用广东话回答：“不肥，不肥，就是不肥啊，不胖啊，不肥。”他们全体大笑，这笑他打人了。那小朋友，你笑什么？我爸爸肥吗？不肥啊。没有人像他那么胖，可见他们父子情深了，他看不到爸爸肥。有一天他回来，叽叽打门，我在隔壁嘛，看看，工人才开门，什么事情？那么紧急啊！开门了，快快快快，好消息，好消息，他有好消息哦。所以叫他快开门了，他说：“我今天考第三名，考第三名啊！”哦，他们说少爷真是好厉害，考第三名哦！他们离一班几个人？他说三个。三个，连隔壁的人听起来都大笑，不过都很熟的，因为才来聚会嘛，都很熟的，啊，就比较在当时里面他第三名，这第三名只是莫名了，明明是什么？那我今天不要贬低罗亚的价值，不过无论如何，神都派他造方舟，一定是真正真正了不起。因为他爸爸生他的时候给他起名叫罗亚，那个意思就是安慰啊。他说因着这个孩子的操作劳苦啊，使我得着安慰，他就寄望在这个儿子身上。这个儿子是好儿子，果然是啦，所以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的圣经摆在我们的跟前，使我们能够知所警惕，也使我们有时候也得到安慰，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你有深刻的认识，对自己也有深刻的认识，让我们好知道将来如何走道路，如何在世界上走主的路，一生得主的欢喜，使神得主安慰。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都是我们的父母欢喜，这就是我们的孝顺，是我们的孝心。但是今天我们都听圣经，不是单单注重永生的道，我们要注重在地上，有很多的责任我们要尽，有很多的本分我们都是要尽本分。主啊，帮助你的孩子们孝敬父母，就必得福，在地上日子得以长久。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就是听我们的祷告，把你的道放在我们心里，做我们一生的用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